好，正式开讲。说大明在正德、嘉靖两个奇葩指数最高的皇帝的轮番统治下，已经逐步的走向衰败。1572年，本来才十岁的万历继统，此时王朝从开国至今已经过了200多年，政治黑暗，军事羸弱，良田被侵占，百姓民不聊生。此刻正值盛年的张居正成为了万历朝的首辅，冒死扛起改革除弊挽救大明江山的大旗，十年间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为国积蓄财力，军事上启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疆，吏治上采取考成法考核百官，使得虽万里外，朝下儿媳奉行，官府风气为之一新，让沉沦的大明江山似乎迎来了万历中兴的曙光。哎，只是可惜天不佑大明，改革十年后他猝然病逝，虽被赐上柱国、世文中，成为了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转眼间一生功名却毁于一旦。死后呢，被万历抄家，差点险被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惨不忍睹。而当年被翻脸的万历拿出来痛陈天下，指斥罪大恶极的罪状之一，便是很多现代人不了解的所谓的夺情。而要了解什么是夺情，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丁忧，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呢？话说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着百善孝为先，就严格制定了一个在道德上强有力的约束，这就是丁忧。要知道古代是人治社会，这比法律还严苛，作为儒家孝道最重的丧礼，这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就是说如果父母去世，当儿子的必须要守孝三年，因为当年孔子曾经约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而父母去世呢，子女要服丧三年，以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那服丧怎么个服法呢？得紧挨着父母的坟头搭个小棚子，要睡草毡，枕砖头，粗茶淡饭，不饮酒，不得丝弦音乐，不得洗澡剪发，云云整整三年，得过这样的日子，以显悲痛欲绝之心。那随着历史的发展，渐渐的各朝各代都奉儒家，丁忧就成了一项任何人都必须执行，比法律还强硬的政治制度。只要父母去世，百姓就不多说了啊，您要是公务员，无论官做多大，如当时的张居正，实际上行政一把手，对不起，也得一律停职回家，坟前守孝三年。若逆丧不报者，按照律例则革职严办，为社会所唾弃。史书上看，确实呢也发生过很多官员舍不得手中权力，对外隐瞒父母去世的消息，没有丁忧守孝，被判处死刑或者被逼自尽的事例。但你要真讲起来哈，这个丁忧的执行层面上也并非绝对这么严苛，因为呢还有夺情的存在。什么叫夺情啊？夺情又叫夺情起复，是古代丁忧制度的延伸，可以算是一种国家征召吧，就是为了国家呢可以夺去孝亲之情，那当事人不必去职，可以素服办公，不参加任何宴会吉礼就可以了，也算是对于过于严苛的三年守孝弃官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可是呢，谁又能想到正是这个丁忧夺情，让大名鼎鼎的改革家张居正一辈子是抬不起头，死后也被疯狂攻击。那说起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公元1577年，此时呢万历刚满14岁，对严苛对待自己的老师张居正非常的崇拜。就在这一年的某一月，张居正多年未曾见面的老父亲千里之外溘然长逝。那按照前头说的几千年来的传统，必须要放弃一切官职，回乡奔丧，丁忧三年守孝。可这个时候大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进行了整整五年，正是吃劲的时候，成效出现。因为动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嘛，反对势力暗中集结，都想趁着张居正离开朝廷反攻倒算。 那这样的话，改革成果必将付之东流。也就是说，唯有夺情才能阻止张居正被卸职，改革失败。于是乎呢，就有支持改革的大臣请皇帝下诏夺情留职。小皇帝二话不说就要准之。可山雨欲来风满楼惹得朝廷当时上下一片的山呼海啸，这是张居正也没有料到的。因为反对者除了政敌，还有支持新政的儒家官吏。迂腐的他们认为，您是皇帝的老师，怎么能不遵守表现孝道最高的丁忧呢？全天下读书人都要丁忧，而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内阁首辅，为了权力却逃避为人之道，你让大明朝廷的脸往哪里搁？风口浪尖甚至连张居正曾经提拔的大臣或他的学生都接连上书弹劾他，那真是风云骤起，一下子全国哗然。虽说呢，最终在皇帝的强力压制下，所有反对者都被打倒，施加屈辱且残酷的廷杖之刑，但偏偏曾是张居正学生的几位宁死不屈，打烂臀部，伤筋动骨，双腿残疾也不屈服，反倒是成了英雄，使得原本是有道理的夺情成为了张居正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和政治生涯的拐点之一，声誉大减，为人所唾骂。而经历这次事件之后，从历史上看，一向简朴的张居正就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也开始骄奢淫逸起来，也变得更为好色，府中妻妾美女如云，常服用含有重金属的补药，外加政务繁忙，万历新政才刚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张居正便猝死于床上，那改革也就戛然而止了，大明也将失去唯一重振旗鼓的机会，滑向了更深的深渊。